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九月九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砸锅卖铁援助非洲，习近平为何不惜血本；二、纽约总领事离职之谜，被驱逐还是任职期满。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另外，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现场直播开通观众热线，欢迎在油管、脸书、美国之音官网和 X 平台收看的观众点击聊天室中的邀请链接进入，工作人员在与您通话之后呢，会适时将您加入节目现场，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在正式讨论两个话题之前，我们先关注中国前外长秦刚的最新下落。华盛顿邮报昨天披露，失踪近一年半的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并没有像外界传闻的自杀或者自杀未遂，而是在今年春季结束审查之后被分配到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任职。今天我们加热点快评，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简要谈谈秦刚大起大落的官场生涯。秦刚呢，他在中共官场的大起大落始终啊是一个谜，其迅速崛起和突然失踪充满戏剧性和神秘色彩。我首先来请教夏明教授，有关秦刚被贬和失宠，外界有种种传闻，那您认为最可信的说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可信的说法，那么是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了，那么对他的外交政策呢有所反思。那么秦刚呢代表了另外一种对美对俄的这种政策，尤其他说是对俄国呢合作了，那么合作还是有底线的，而王毅呢说是合作是不封顶的。那么我认为这些引发了王毅呢作为一个老的一派，尤其在那个中央那个外事委员会里边，那么担任更高职务了，引发了一场权力的这么一个内部的外交部的一个宫廷政变。那么建议就是生活上的作风问题，我认为呢就是王毅这边呢之所以能够重回外交部，重扫回锅肉，那么是因为他能够把秦刚给搞下去。但是我认为对秦刚的进行审查以后发现呢，这只是一个生活的问题，那么不存在对习近平的那个核心不忠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挑战核心那个习近平的霸权地位，而只是一些生活小节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出现了高高举起举起轻轻放下，这和在江泽民时期当时周明伟作为一个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那么被提拔到国务院担任那个就是负责台湾事务的常务那个副主任呢，也因为那个秦父的生活问题，那么被贬到中央编译局了，那么我觉得是比较相似的。中央编译局基本上就等于秦刚今天安全着陆的世界知识出版社。
好的，那么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个比喻很贴切。那么秦刚被破格提拔，然后又神秘失踪，现在呢又惨遭贬黜，其升降荣辱都在于习近平的一念之差。刚才夏教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无论中共官场多么不透明，现在有一点就可以肯定了，秦刚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同是副国级官员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命运。我来请教于平博士，您看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同时被查处的前外长和前防长有两种不同的下场呢？
对，这是和他本人的这个所谓的犯的错误的性质有关系。李尚福和这个前面其他的几个官员呢，其实被查出来是有很大的这个经济问题，还有腐败，包括他的这个军队里面的那些这个不太服从最高领导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秦刚刚刚这个夏教授提到的，我觉得是非常正确，就是他是一手被习近平提拔上的呢。然后呢，这提拔过程中间的话呢，也是他是力排众议，他是非常快的从一个副部级提高到一个副国级的这个位置，并且当时有传闻说，习近平是希望借用他的这样的一种比较不同的背景的来跟西方改善关系的，所以呢，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可能全盘否定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那当然查出来的问题里面看上去也没有那么非常重要，就是一个个人私生活的问题。这个案子呢，我想类比另外一个案子，其实也是外交部的案子，十几年前沈国放，当时沈国放是部长助理，也驻联合国大使副大使驻国，他也是在冉冉升起的这个一个政治明星啊，外交明星。可是他也是因为生活问题，在纽约回到外交部以后呢，被揭发出来，最后他的落的这个位置跟现在秦刚落的位置是一模一样，就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所以呢，在中共处理官员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是强调的是政治上的忠诚度。如果秦刚包括这个沈国放没有政治上的忠诚度的问题，他们最后即使是查出问题，他没办法掩盖，他最后给他们还是软着陆。从习对秦刚这个态度来看的话呢，他也就是说没有全面否定自己的这个当初决定把他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也给外界也感觉就是他并不是说犯了，就他做用人这个方面没有犯什么错误，
嗯，
而被用的人呢，这个人本身犯了一个错误，所以他也为维持自己一贯警觉性的做一个备注吧。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你可以关注的地方。
好的，我们今天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有关秦刚的问题呢，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点评。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砸锅卖铁援助非洲，习近平为何不惜血本？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中国政府今后三年愿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并承诺不让任何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习近平的豪放承诺是在中国遇到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经济和金融债务危机的时刻做出的。愈演愈烈的房地产危机导致百业萧条，失业率急剧上升，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多地甚至出现削减和拖欠公务员工资的现象。广东海南遭遇史上最严重的台风灾害，中央政府也仅仅拨款区区2亿元救助。那么中国政府为何一边砸锅卖铁，一边慷慨撒币？北京的大手笔金援产生多大经济效益？习近平不惜血本援助开发非洲有什么战略考量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呢，向非洲国家做出的慷慨承诺至今余波未消。连日来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和国内外的自媒体平台有许多议论，许多这个评论呢，对于中国政府一边倡导砸锅卖铁过苦日子，一边向非洲大手笔投入数千亿这个元人民币呢，感到困惑和不解。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国当然现在在国内强调要勒紧裤带，要过那个紧日子再砸锅卖铁。那么与此对比的是习近平呢，那么继续了那个恢复到他过去的大傻逼的外交。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规模呢，跟2015年到2019年之间相比了，那么规模呢是有所下降，但是呢它跟那个前一两年相比了，也就在疫情期间呢，那么它又开始在增加。所以对中国那个国内来说，那么许多人呢认为是不可理解的。那么这种不可理解，我觉得当然跟邓小平越南的政策你一对比了，就发现了真的不可理解。因为邓小平当时改革开放里边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那个韬光养晦了，那个绝不伸头，那么不要就是对什么阿尔巴尼亚了、越南呢，还有非洲国家了，那么进行这种就是那个无偿的各种援助，那么浪费那个中国人的这个就是财力了，而让中国人自己了那个经受那个贫困的折磨。那么所以这是一个，你会发现呢，习近平今天并没有让中国了在人均那个国民生产那个总值上了 成为世界上一个就是那个发达国家。那么其实在全球人均的排行榜上呢，有170个国家有排行的话呢，中国还在70位以外。
嗯，
那么所以呢，对人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疑问。但是我认为习近平呢有主要有两重考量。那么一重呢，当然还有经济考量。因为过去呢，在习近平那个任期以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中非首脑会议了，尽管从那个本世纪就已经开始，但是呢，大量的这个融资进去了，那么还是从习近平时代开始。
嗯。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现在继续还要这样做？其实这就是一个你必须的，就是过去了有大量的钱进去了，那么这些钱呢可能收不回来了，那你必须呢就是把更好的钱要投进去，那么保住了就是过去了投进去的钱。那么这种钱呢，如果现在一下变成烂账的话了，那么非洲国家也就说我们现在那个无以为继，我没法还账，那么把它给变成一个烂账的话了，那么这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银行、对中国的国营企业等等呢，也都会带来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账本危机。那么我认为习近平呢现在也就是说继续去灌水进去，能够继续了让那个这个游戏了那个维持下去了，能够不至于招致中国的自己的国营企业、自己的那个银行啊，那么出现那个崩溃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现实的一个考量。那么当然了，这里边呢还有中国其他的考量，就中国的产能现在继续过剩，西方国家继续用贸易战在围堵，那么中国的出口，那么显然是要往非洲国家转方向，那么中国的粮食和能源的需求了，那么也需要从非洲继续能够提供，那么这是中国的经济的考量。但是你会发现，习近平总的来说现在是算的是政治账超过经济账，那么他的那个政治账呢，其实有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在于我们看到在10年以前，中国跟美国搞的是G2，是那个所谓中美共治，今天呢又回到了所谓的南南合作，中国要领导南方的现代化。那你会发现中国呢在恢复到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这么一个三个世界的理论呢，那么要寻求一种那个外交游击战术，那么通过那个所谓的联合给那个53个非洲国家全面提高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其实要对抗所谓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政治经济的这种秩序。那么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摆脱自己那个国际围堵，寻求国际那个声援和支持，寻求国际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战略部署。
好的，那么过去几天呢，我们就看到中国自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抱怨，但是呢不敢公开抱怨，含沙射影的抱怨。比如捂紧中国钱袋子的决策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再有像1978年邓小平怒停无偿外援，不再花纳冤枉钱等等，我们说这是含沙射影的表达不满。据报道，中国援助非洲在2018年可能达到了高峰，此后停顿了一段时间，今年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但是今年的高潮来的的确不是时候。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您如何解读中国一边砸锅卖铁，一边又非洲大撒币这样一个现象？
对，这个这一次就像主持人说的，他是来的不是时候，因为中国是过去2年以来，特别是这个 pandemic 以后啊，那个新冠以后，中国的经济受到极大的挑战，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准呢，其实很明显的在下降。在这个情况下面，继续高调的对非洲国家进行这个无偿援助或者说是低息贷款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大撒币的做法呢，当然引起民间的相当的不满。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时机。但是我也想提醒，就是说其实啊，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援助，我把它加一个所谓的援助，其实是有它重要的战略目的的。
嗯，
中国它在很多情况下对一个地方的这个资金的都投入呢，现在都和它的政治利益和它的经济利益呢，其实是紧密的挂钩的。比如说中国在现在的这个对非洲的这个投资方面，过去其实习以前已经开始的，那么这些投资的重要的目的其实是更多的是看欧洲这个非洲这个资源，非洲大陆整个的这个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这个镍矿、铜矿以及贵金属，还有稀有金属矿，都在世界上占有相当的分量，甚至有的是占有这个所谓大那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储藏量。所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很多情况下是投在这个矿业资源上面。
嗯，
那么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如果说光投资，它不进行所谓的现在讲的就是说去扶贫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些资源拿出来。所以中国在这些国家进行的很多的关于基础建设都是和 对矿业发展、对这个开采有关的，比如说港口，还有比如说这个铁路，都是把那个东西你把它开采出来要运出来了，要运回中国的。所以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考虑。
嗯。
第二个的话，就像刚刚夏明教授讲了，他长期以来他在非洲的投入实际上是个政治投入，就是说呢，除了的商业和的经济利益以外，他的政治利益上面。最近不是有个说法吗？说非洲的兄弟把中国送进了联合国。
嗯，
其实这个与事实是不符的，但是呢，他这个讲法就是要正当化他的对非洲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国家的很多民众的吃不饱，还有很多地方有现在已经反贫贫啊非常严重，为什么把这么多的钱投入在非洲？其实中国也有很多他不想讲的那一部分的因素，他是在把那个世界上各国对于他就在外交方面。在国际场合上面能够给他带来这个所谓的国际声誉的或给他支持的那些国家呢，把他通过这种援助的方式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来，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战略的考虑，所以政治上的考虑。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其实他都违背了邓小平当初讲的那个，他其实那个邓小平的那个所谓的方向是应该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那个方向，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为了一个虚幻的政治上的一个所谓地位或者一个大国的这样的一个虚幻的所谓的一个声誉来去做这样无谓的投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很多部分都是特别是与他对矿场没有关系的或者对你资源内没有关系的投入，都是甚至上都是就是完全是无效的。因为很多国家你建立了很多东西，我们过去看坦桑尼亚的建设还有很多国家的建设，到最后的他们都是归于无效，而且呢还受到他们国家的批评。
嗯，
中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大家知道这种做法的目的，本质上就是为了一个经济上利益和为了他的政见，只不过说他表面上没有说出来而已。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地狱天使，这位网友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在野蛮国家撒野啊，对不起啊，在野蛮国家撒币，在文明国家撒野，在自己国家撒谎，这就是习一尊的本性。天地良说，砸锅卖铁和慷慨撒币对习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众所周知，就是联合国大会是一国一票的，稳住了这些心比脸黑的非洲国家，就意味着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在国际上有普遍基础，这样呢就可以砸中国人的锅，让中共卖铁来挥霍，甚至呢还可以用撒币的方式来拉拢非洲国家加入，制造舆论和西方国家对抗。另外一个叫 Siski Blue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政府在非洲已经开始是下一个20年、50年展开布局。事实上，没有中国政府10多年前一带一路的深远布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中国早就被打趴下了。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进出口额已经显著高于欧美的进出口额了。另外一位叫 MikeW8333，这还不是嫉妒中国去亚非拉投资。我们观众朋友们呢，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们下面接着讨论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来回应我们不同的观众们的不同观点。中国各个官媒的这个媒体呢，都连日来开足马力赞扬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开发，引用大量非洲官员的话称赞说，唯有中国才是非洲的真正朋友。但是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慷慨无私的这个援助和投入呢，并不全是像中国所说的那个高度正面的评价。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在内的国际舆论更担心的是非洲的债务负担、债务陷阱以及无法得到债务减免等等。我来请教夏教授，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对非洲的投入一般来说不但不领情，反而有普遍的担忧呢？
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大笔的这个就是大手笔的其实呢是包括两个项目，一个呢是中国的企业那么在 非洲的投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呢给那个就是低息的那个长期的贷款，那么有的低息呢它的利率呢基本上有时只在2%左右，那么它的那个长期贷款有时是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等等，那么所以对非洲国家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资本那么投资当然都是一个带动当地经济的，所以对非洲的国家来说当然是非常那个受欢迎的一个举措，但是呢再就是我们看到中那个非这个论坛上啊，那么非盟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就是那个主席了，那么穆萨那个法基那个穆哈特呢，那么他就讲了一个穆哈马特那个他就讲了一个就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就说如果就是基本上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了要跟非洲国家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我们就跟你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共同去那个对抗以美国领导的西方为首的建立的那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你可以看到对于那个就是非洲国家来说，当然他们希望就说中国呢来领头，那么跟西方国家进行对抗，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一方面呢可以减轻对他们的压力，因为欧美国家无论在人权还是在可持续性发展气候变迁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大选，尤其是非洲国家近现在的不断出现军事政变，那么对非洲国家当然都有压力，那么所以呢那个非洲国家希望中国呢能够来领头，能够给他们呢就说减少这个就是压力，同时呢那么形成这种对抗西方的集团，那么这个非洲国家呢可以两头了，那么同时两头都得到好处。那么同样的，你如果看到这个穆哈迈特他的这个发言里边呢有个着重的一个东西，也就是中国政府呢这是没有满足的，那么他就说所有的那个非洲那个联盟的国家呢最需要的就是债务的减免，因为现在就是尤其是中国了大量的那个举债以后呢，在经过3年的新冠疫情以后，那么非洲的那个国家普遍陷入到了债务危机，而这个债务危机当然不是全都是那个欠中国的债务，还有西方国家，但是呢有一大部分呢是欠中国的债务，所以他们呢希望啊中国呢能够做一个表率，能够首先呢能够那个进行某些债务的减免，那么才能够给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了，由西方国家大家同时能够进行债务的减免，但是你会发现这是整个的谈判和整个的协议里边呢没有债务减免这一项，那我认为这对那个非洲国家来说当然他们有很多失望，这也是批评的所在，当然另外的话呢对中国在非洲的这些援助啦投资啦等等呢，那么批评还有很多，那么其中有重要的就是说也很多的那个协议签订了，但是落实最后怎么样，能不能落实下去，最后往往呢有时会成为一种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就是烂尾了工程，那么没有就是完成，尤其是最近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提出的对非洲我们要进行那个小而美的这个援助了，也就是说过去他那个大而全的那个大的那个很多的工程呢还没有完成，其实都形成了有的都形成烂尾了，那么他现在要转到小而美，那么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就是说在这个框架协议里边那么到底透明度怎么样，因为很多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个协议内部里边包含什么条款，那么第三方是不知道的，那么还有对于生态，那么对于那个当地的那个产品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比例，那么尤其是对当地的用工，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呢大量都是那个原材料去那个工人也去，形成一个封闭的建设环境，所以所谓的北京模式呢怎么样能够帮助本地的那个经济那个培训本地的人才了，那么这些当然都是受到诟病的，那么所以呢我就认为呢就中国呢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它的人均的 GDP 刚才我也讲到，那么在全球的170个国家排行有名次里边它排行在70位以外，无论是从那个购买力评价还是从兑换率，中国都在72位，那么这样或者更低，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其实没有真正经历过殖民主义的国家，那么所以中国经常说我们是半殖民主义，中国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制以后从来没有那个举行过政治大选的那么一个就是4个国家之一，那么同样的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国呢是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一个国家，所以我在想了就是中国当然了要摆出一个要引领南方那么带领南方进入现代化了，我觉得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国际笑话。
好，那么中国对于国际上对于北京开发援助非洲的负面评价是极其愤慨的，谴责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抹黑。于博士，那请您公正客观地评述一下中国开发援助非洲的效果，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援助非洲疑虑重重、小心翼翼，而唯独中国急于填补这个空白呢？
对，刚刚跟我讲的就是因为根据中国在投资 非洲或者在援助非洲问题上面，他所隐含的或者说表面的这个宣称的目的以下的后面的背景以及他的目的没有向世人公开说明，这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的。所以西方国家也好，包括非洲开发银行也好，他们在评估非洲国家接受外国援助的情况下面，他们很多国家的这个债务已经达到他们GDP 的70%以上，甚至达到90%以上，这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在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导致可能他们的经济会垮台，因为过于依赖外面的贷款。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西方国家提出或者独立的机构提出来都是非常正当的，不是一定说批评你就是一定是抹黑你，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的叫做债务陷阱。这个债务陷阱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顾当地的本身它发展的这个潜力以及它的速度，而超前的继续给它进片面的进行这个，比如说投资或者在某一个方面，那个比如刚刚讲的一个基础建设这方面，你投资了以后，它必须要带来这个经济流转，它没有经济流转，这个投资实际上是个无效的投资。所以呢，中国在评估这些问题上面，其实呢，它没有公开说明的一点，很多是跟它自己在当地的这个国营也好，或者这个私营企业的投资也好，或者是私营企业代表国家投资也好，跟那一方面相关的问题并没有解释清楚。所以呢，这个是国际上提出异议，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其实在投资这个非洲国家的这个过程中间，它的政治利益其实它是获得了很多政治利益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西方国家也好，包括非洲有一些国家也好，他们也是感觉到不安的地方。就是中国在利用非洲国家呢，在国际场合上实际上是，对抗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这一点上的话呢，很多国家其实并不是一定就跟从中国的，但是呢，由于接受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援助也好，或者是投资也好，他们可能被迫要跟中国站在一起。这种情况也是造成世界各国担忧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外界的批评，不管怎么讲，对中国的这些投资的所带来的这样的影响，包括已经可能在这个就是威对全世界的这个威，现有的价值观以及这个国际秩序带来的威胁，这一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应该简单的说是个抹黑。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爱珠江富，爱珠江富，他说呢，要把独裁者那一套复制给非洲，增加独裁俱乐部的人数，这花几万亿都不算什么，政治考量啊。Jack 刘说，这是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能不能成功需要时间验证。非洲出口自然资源，中国输出产品，输出成品，政治经济能绑定。 YY 说，给非洲援助赚回来的工程多少钱，矿的开采权，还有工人的工作，3600亿，赚回来的何止是加一个零啊。还有杨说，过去非洲兄弟帮了我们很多，中国人民知道感恩。我们许多观众呢，还有网友们啊，他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角度呢，为中国政府援助非洲来啊这个辩护啊。我们有一些网友也有这个看法，比如说叫一位叫 Janus 这位网友说，给非洲人创造就业，这些人未来就会买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你们要是懂得啥叫高瞻远瞩，就不会当反贼了。还有一位叫 Sky Eyes 说，中国向非洲投资3600亿元建立大型基础设施以及绿色能源项目，是因为中国自己的基础建设和绿能市场已经基本上饱和，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通讯网络早已覆盖全国各地，绿色产能过剩，又需要寻找新的出路。非洲落后太多，需要发展，很缺乏基础设施，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看起来我们许多观众网友们啊，是不赞同我们两位嘉宾这种分析和看法的。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他说，你们说穿了其实就是嫉妒中国向亚非拉这个援助和投资。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对于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展示宣读的那些网友们和观众们的看法呢，做一个简要的啊评论好吗？首先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刚才网友们的 观众们的不同意见呢？
是在全球化出现停滞以后，尤其是新冠疫情以后，那么我们看到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还有民粹主义了，在西方国家了那么抬头，那么尤其在美国了表现特别明显。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那么确实就是西方国家那么对那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了，那么确实是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呢变得没有过去那么大方了，那么所以这个给中国政府了那么有那个就是空间呢，那么可以去那个填补。那么同时的话呢，如果要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说成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了，那么我就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类比。因为马歇尔计划当时是在二战以后，那么为了挽救在二战之间呢受到那个战争的摧残，尤其是那个去击溃法西斯那么纳粹德国还有日本军国主义了，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版的一个马歇尔计划那么进行广泛的这个援助了，那么去那个解决战后的问题，重建民主了，那么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刚才有网友也说得很清楚，那么中国呢进入到非洲了，尤其是非洲现在出现民主化在倒退的情况下，尤其军事政变现在越来越频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其实在推动那么非洲的这么一个民主的一个倒退一个溃败，那么相反呢是在强化它的专制的那个倾向。那么所以我认为，那么在中国呢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实是为了自己的那个专制政治的考量。当然那么最后一点，那么我们也可以那个讲到，就是中国政府如果他在非洲投资，非洲当然有前景，那么有未来，因为非洲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大陆。但是呢，中国政府在进行所有这些投资考量的时候，最缺乏的就是个投入产出的一个效益的一个分析，因为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当中国政府把资源无效的利用到许多的就是没有回报的，那么就像津巴布韦的那个就是政权，那么投到了那个就是我们知道津巴布韦的那个穆加贝了，已经死了，死不认账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说是中国在非洲找到了更美好的前景呢，我觉得恐怕呢有一半呢是痴人说梦。
好，那么于博士您的看法。
其实我想问各位网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中国对这个非洲也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也好，有没有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有没有经过比较透明的公开的辩论，有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批准？其实我想答案都是很明显的，这是一个一小部分人根据他们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国际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来做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一点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我们批评集中在这一方面是绝对是正当的，因为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参与为什么要支援这个非洲，为什么要在非洲进行投资，为什么要在一带一路进行投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也有援助非洲，包括刚刚讲的那个马歇尔计划也是国会批准的，总统提交国会民意代表进行批准进行充分讨论的，这一点是一个完全不能够就是说争辩的一个事实。第二个我也先讲，其实有很多的投资，很多的投入它是一个政治性的投入，这是很明显，中国政府也一再的承认，刚刚网友也一再承认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投入。但是这种政治性的投入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它要达到的是什么目的？其实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很简单，我现在觉得各个人权组织也好，各个非政府组织也好，对中国的一个批评就是它要改变二战以来的一个国际秩序以及价值观，这一个意图是很明显的。当然我觉得这两点存在对中国这个投资的非洲或者是在一带一路这上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投入，它就会不计经济上的一个代价和成本，所以这一点上当然是值得公平的，没有不存在一个就是说我别人不知道，其实这是很明显的，都是基本事实。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以一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节目的讨论啊。这位网友叫 Harry Wong， 他说习的策略呢就是对美国在国际上形成大包围，收买非洲，收买中南美洲，收买部分欧洲，鼓励中东战事，支援俄罗斯亲乌，消耗美国战力，促成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以便在亚洲扩张势力。这也就是刚才于平博士讲的，这个许多在非洲的投资中国呢是政治投资，政治投资。 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纽约总领事离职之谜，被驱逐还是任职期满？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纽约总领事离职之谜，被驱逐还是任职期满。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一案呢，牵涉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纽约州长霍楚尔的话说，他在与国务院高级官员的通话中表达了驱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使团总领事的愿望。他说，我已被告知这名总领事已经不在中国纽约使团了。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稍后表示，这位总领事的常规任期已于八月结束，因此被轮换出该职位并未被驱逐。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回应美国之音讯问时表示，相关报道做出恶意揣测和联想，完全与事实不符。那么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孙文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的案件？黄平离职是刚好任职期满的巧合，还是另有其他政治和外交的隐情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涉嫌卷入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孙文案呢，是上个星期纽约州长披露的，由美国各大媒体星期三报道出来的。纽约州长霍楚尔向媒体披露，他在与国务院高级官员的通话中表达了驱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使团总领事的愿望。他说，我已被告知这名总领事已经不在中国的纽约使团了。请教纽约于平博士，纽约州长为什么要求驱逐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媒体根据他的叙事得出黄平被驱逐的结论，那您看，这是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因为在这件事情非常蹊跷，但是呢，美国大家知道，美国是个所谓的就是联邦共和国，所以呢，每一个州呢，它没有办法处理联邦层面的外交事务，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个州长那个霍楚尔他是只能要求国务院要求联邦政府呢驱逐黄平， 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美国这个国务院说啊，他八月份已经就到了，可是我们在官网上还继续可以看到王平的正式活动直到9月5号他还在进行，他参加了那个所谓华美协进会的一个颁奖活动，所以呢并非像国务院所讲的八月份已经到期他就离开了，其实并没有。那么当然那个霍楚的这个前助理的这个事情爆发以后，丑闻爆发以后，孙文涉及到多项代表中国政府或者代表中国官方利益，还有甚至越权去代表纽约州政府呢，去给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呢发一些邀请函，这样一些行为显然是违背了这个美国纽约州的法律，也是违反了美国联邦的法律。那么这个意义上讲呢，孙文当然他是会受到法律上的一些指控。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会出来，我觉得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背景。一个当然现在大家知道在大选的期间，美国无论是共和和民主党两党的政治人物都不希望跟中国走得太近，或者被看见跟中国走得太近。那么霍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他也是主动，据报道他也是主动去揭发这个他的那个孙文这个事件的，所以呢他们就配合联邦调查，但是发现黄平总领事有涉案的时候呢，他当然他要必须要积极的澄清表明撇清关系，所以他就说跟这个国务院去说了。但是呢国务院采取的这个做说法，我觉得是跟目前另外一个背景有关系，就是美国联邦的那个就是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的话呢，那个沙利文刚刚访问中国，是希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中美关系不要脱轨，不要出现意外事件，这些意外事件或者脱轨事件会影响到美国正常的大选，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当然美国政府不希望去采取驱逐这个黄平，如果驱逐黄平的话会引起直接的外交的报复，所以呢我觉得呢大家在这个非常微妙的关键时刻呢，就比较令人惊奇的出现了一个黄平自动已经离职的，或者所谓 rotation 回去了，就是轮换回去了，但是你从黄平任职的本身情况来看，他2018年上任的到现在，他既不是一个任期完整的任期，他又不是一个什么国内要召回他有个什么特殊的事件，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你可以说他是驱逐，也可以说呢双方达成共识让他呢就是体面的回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分析这件事情，当然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任何一个中国官员不管他是外交官还是他是这个其他的官员，在美国如果从事跟他职务不相符合的活动，当然是会受到媒体受到公众的严格检视的。那么当然我也能理解那个州长的这个行为，他确实是为了让民众知道他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好的，那么于博士，我有个跟进问题啊，孙文就是州长办公室副主任或者说副幕僚长哈，他一定是违反美国的法律了。但是这里边啊，您说呢？他跟纽约总领事孙文跟纽约总领事黄平之间，说黄平牵涉进孙文的案件，您有什么证据吗？
我不没有本人没有什么，也是根据报道来看的，其中。那个孙文安排过专门的就是大使就是这个黄平和州长包括他三个人的之间的一个会谈，所以州长就陷在这里面，你们三个人谈什么东西，当然州长自称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安排，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他越权这么做的，所以呢显然黄平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指使孙文要做一些让美国那个纽约州的州政府做对中国有利的一些事情，可能安排包括一些官方活动啊，或者在支持一些比如说一些中国的官方一些安排啊，这方面做的活动，但是具体的细节当然现在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范围里面，
是
所以霍楚他自己一定是判断出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也有一些疏失，或者说孙文显然是越权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自己判断黄平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现在赶快要出来澄清。
好，那么根据起诉书啊，孙文被指控利用他与纽约州州政府官员的关系呢，来未经注册充当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应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要求采取行动。看，这是这个起诉书里边的，就是说孙文呢是应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要求采取行动。那么这个案件呢，在纽约和全美各地就闹得沸沸扬扬，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据传呢，他也牵涉进此案。 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根据您掌握的资讯以及您的观察，黄平涉及孙文案的可能性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呢？
是根据司法部的起诉书了，如果我们仔细读，其实司法部的起诉书就说得很清楚，那么没有说点名黄平，但是说是中共的组织和中国政府的这个纽约的这个机构了，那么直接给就是孙文呢，那么下各种指令。那么这种各种指令呢，不仅是就是说那个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那么中国呢给纽约这么1000台这个呼吸机，那么同时的话呢，那么孙文呢受到这些指令呢，那么邀请比如说荷兰的代表团由他来签名到美国来访问，那么同时呢就是说那个绕过就是那个州长的那个正当的程序了，那么进行那个比如说给黄平等发什么各种什么奖章奖状啊等等呢、啊、那么这些东西，那么还有那个在那个总那个就是州长的这些各种的政策中，那么千方百计就是制止纽约州州长跟台湾，尤其是像蔡英文在那个纽约过境的时候，制止跟台湾的有任何的接触，同时呢制止了就说纽约州州长在他的施政的各种的声明和报告中呢，能够提及对那个新疆人呢，那么对就是维吾尔族的他们在中共呢受到迫害了，那么这些那个苦难等等。那么你可以看到了，就是孙文当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非常积极的，那么从目前那个各种公开的照片呢，你会发现呢在重要的活动中他都是紧随那个就是黄平的，那么也跟他做了只有一人之隔的，也就是夫人或者另外一位。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司法部的指控呢，基本上就是直接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庭审继续那个进行下去的话呢，直接的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那么其中另外的联系还有就物质的联系。那么现在就是司法部已经指控，那么孙文在纽约的现在价值400多万的在长岛的一个豪宅，同时呢在就是夏威夷价值200多万的另外一个度假房，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那个比如说公寓也好，还有就是豪车也好，法拉利也好，那么另外就是还有中国官员的那个专用的厨师，那么给他专门送南京的咸水鸭，那么基本上是每个月了这样送一只给那个孙文的父母了，那个上门那个递送咸水鸭等等。那么从这些描述和细节来看呢，那么当然那个联邦调查局那么是直接掌握了，那么黄平呢无论在这个资金几百万的资金的这个给予上面，在细小的这个关怀上面，在政治上的指令上面呢，那么中领馆呢，尤其是以黄平呢，尤其黄平他的那个就任以后的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要深入社区，那么为社区服务，那么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工作作风呢，其实重大的成就就是表现在那个就是孙文身上，而孙文的这个间谍案的这个爆发了，那么其实也是黄平呢在外交上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危机。那么我也同意像刚才那个于平博士讲的，那么这里边呢现在中美双方呢说的话呢，其实呢是在掩盖一场外交危机。因为就像我们看到刚才于平那个博士也讲到，那个华美协进社就在那个9月5号了，那么还有一个授奖仪式，那么黄平也是出席了这个授奖仪式的。那么根据我们对中国的这个就是职务的了解，外交官呢任期了要么是2年要么3年，现在从他的领事职位一般呢是要4年，那么所以他从2018年任职的话呢，现在呢无论算一个任期还是任期呢，他都不是现在离任的那个机会。而且如果他正常离任的话呢，中国呢尤其是有黄平这样的所谓的跟社区紧密结合的，他一定有那个敲锣打鼓的这种欢送的各种场面，但是这些东西呢全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值得我们呢确实去仔细的深思了，这是一场深刻的一个外交危机，两国都在掩盖。
好，那么的确很蹊跷。一位网友叫华荣，他说孙文的地下工作暴露之后，为了不让美方顺藤摸瓜而摸出更大更多的瓜来，总领事先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被驱逐之前自己先溜之大吉了。另外一位叫 Michael 袁说，仅大费城地区出席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离任欢送会的所谓华人社团侨领就有200多人，这个实际不是专门给他举办的欢送会，而是借着一个名目，他在这个场合就是看望一位叫美国老兵吧，这样一个场合呢，他宣布了黄平宣布了他啊这个任职期满回国的这样一个消息。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让黄平离职事件成谜的 是什么呢？是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澄清说，这位总领事的常规任期于八月份结束，因此被轮换出该职位，并不是被驱逐。但是媒体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虽然黄平被指已于上月底离开，但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官方网页上仍然公布他在上个星期二，即孙文被捕的当天，在美国出席外事活动。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美国国务院的说法以及黄平的突然离职回国呢？
就是像我们刚刚讨论的一样，就是中美双方在目前这个状况下面，对于这样一个就是外交的丑闻呢，都有一个动机要把它掩盖住，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呢，这不意味着美国不掌握情况。其实我觉得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的其他包括纽约州的这个执法部门都应该非常清楚，黄平在过去六年里面在美国，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纽约领区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有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有一些事先沟通。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州长的公开高姿态的表达说要驱逐黄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他也知道他没有权利，而国务院也不会在目前情况下真正的是驱逐黄平，但是呢他在政治上呢必须要这么说。但是国务院这个回答呢，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在目前这个状况下面，中美之间最好的一个状况就是维持没有什么重大的危机出现。因为对美国大选来讲，任何一个美中关系、中美关系的一个变局，就会影响大选的结果。特别是现在对拜登政府来讲，对如果民主党的选情非常容易受到拜登政府在外交上面的危机，比如说刚刚出现的那个美国人质，就是说巴勒斯坦那个就是人质就是被杀事件，极大的影响的选情。
好的，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双方就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就是出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
这就是夏明博士刚才说的，两国都在试图挽救一场外交危机。那么面对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大使馆在回应美国之音书面询问的时候就表示说，驻美中国外交官致力于在各个领域促进相互理解、双边合作，他们从来也没有、今后也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他们在美国正常履行职责，不应以任何方式受到干扰破坏。我们坚决反对有关方面和媒体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众所周知，每逢中国国庆和春节等重大节假日，纽约的唐人街和法拉盛啊，几乎就变成了中国的天下，其中不乏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身影。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大使馆的声明？如何评估纽约总领事馆对于华人社区的影响呢？
首先呢，那个中国的这个国际法或者中国政府的国际概念呢，那么它尤其是像习近平讲到的这种所谓的新安全观，是涉及到海外华人的利益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海外的华人，无论你加入哪个国家的国籍，根据中国的血缘的这个就是国际法的基础了，那么你都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因为你没有那个宣布在中国去经过他所说的正常程序去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所以他可以继续行使这种管辖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政府了可以大张旗鼓的对海外华人进行长臂管辖，那么对归国那探亲访问的那个华人呢，那么进行扣押等等，那么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基石。那么现在我们看黄平呢，那么他在那个就是给那个孙文的这个关系了。那么孙文作为一个美国公民，那么作为一个美国那个政治的那个公职人员，那么作为美国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而且是深入到那个要职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说，那么鼓励或者是那个通过跟孙文的关系，那么也获得内部的各种情报，比如说孙文根据启事书就向他透露了许多的东西，包括他们也是电话会议，那么也让中国领馆呢也在听他们的这种会议等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当就是美国政府了，那么他有许多的那个机密了，那么由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雇员把这些机密或者把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这种做法，那么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影响美国的这个国内的决策，尤其是纽约州，纽约州叫帝国州了，那么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呢都发挥重要的那个作用，所以孙那个文呢，那么那个就是其实就成为一个中共的一个代理人，而且他作为代理人，不仅自己拿到好处，我们都看到刚才我讲到，那么上百万、上百万的 好处，而且丈夫在中国了，那么做生意了也大量拿到好处，而且他的父母也拿到南京烤鸭的各种小恩小惠，而且他的亲戚在中国了，那么也由中国政府呢给他解决各种就业问题等等等等。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自己的职务、以自己的职权，然后危害美国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私利，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那我觉得这典型的是那个黄平呢，那么他在那个就是执行的某些间谍的活动。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在纽约了一大批的间谍了被抓捕了，那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这跟我黄平的根营呢，跟中领馆的许多的根营呢，我觉得是密不
好的，
就是可分的。
聊天室里观众的这个评论，狮子先生说，霍楚上周三表达了驱逐黄平的意愿，并且说他已不再驻纽约外交使团了，显然黄平仍在履行总领事公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没有驱逐出美国，他的任期已经结束。于次郎，不论是不是故意，这问题凸显了美国政府官员容易被中国派的代理人所操控，而且是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这案件是绝不会爆发的。花花兰说，中共要的是面子，就算是该总领事是被驱逐的，中共也会要求美方务必不能以被驱逐的事实来公布。另外 Jack 刘说，这就是外交技巧啊，避免事态升级，对等报复，肯定是私底下达成协议了。许多观察人士都不相信黄平离开纽约只是任职期满上的时间巧合，而宁愿相信呢，这是美国国务院做出的外交处理。正如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叫利明章 Bill Bishop， 他说，这个驱逐啊总领事可能是一件大事，中国会做出同样的回应的。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也认为，美国的反应太软弱，不应给中国官员提供一个体面的台阶啊来下。现在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谈这个问题了，我想就这样吧，我们给两位嘉宾各自一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于博士。
对，首先我要讲这个，刚刚夏明教授也说过，中国在海外利用官员，就是说他的官方职务在进行的所有的对所驻在国的不利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家都可能记得在那个英国发生的事情，在河南发生的事情，以及过去在纽约这个所谓侨领办公室所发生的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是在用外交的手段来推广国家的利益，就是在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推广，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的。
好，夏教授。
对，因为美国呢正好是面临着今年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大选，那么十一月份呢还有就是两个月不到了，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就要进行一场投票，那么所以美国现在各级的联邦政府了，各个机构了，都在协调就是如何保障美国大选的这个公正性和它的完整性。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美国的那个执法机构了，那么在保护捍卫美国民主的同时呢，那么会对各种的实际的那么网络的，那么还有就是由领馆协调的，还是由中国政府了，那么在海外各种呢进行的布局了，那我觉得会展开非常就是细致的那个监审，那么也会那个展开了严厉的打击。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从目前呢到未来的就是一段时间呢，我们恐怕呢那个坐等更多的就是案件呢可能会那个揭露出来。同时我觉得呢，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对于中国的这些那个就是谍报人员来说了，我觉得必须认清的就是说，在美国目前捍卫他的民主的这个关键时刻了，那我觉得美国的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还是他的各种就是那个执法系统呢，我觉得也都是非常的那个积极的，那么在从事各种工作。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谈的两个话题是：一，美国警告香港成俄罗斯中转站，真相如何；二，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曝光，重蹈苏联覆辙吗？观众呢可以透过推特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